第四篇燔祭，基督做神的满足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从利未记一章来看如何献上基督做燔祭。利未记一到七章虽然告诉我们基督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如何做这些祭物，只是告诉我们如何献上基督做这些供物。例如利未记一章不是说到做燔祭的基督整个的琐事，只是说到献上基督做燔祭的路。这些经文若是只是告诉我们基督做祭物总体的琐事，那么这些就仅仅是道理客观的教导。然而这几章不是仅仅客观的教导，而是向我们启示对基督所可能有的主观经历。一章没有教导我们作为燔祭基督的琐事有多少，他却教导我们如何经历基督，然后如何将对基督的经历带给神。这完全不是道理，乃是经历。我们若没有领悟这一点，就会受到利未记一章里某些事情的困扰。例如燔祭牲要用水洗这件事，做燔祭的基督要用水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领悟这一章并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做燔祭的整个琐事，它乃是给我们看见献上基督的路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清楚了。我们所献的不是他整个琐事的本身，我们所献的乃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。在利未记一章，基督做燔祭首先见于一只大公牛，其次是绵羊或山羊，最后是斑鸠或鸽子。我年轻时对这点感到困惑，因为我想我们怎么能有不同大小的基督呢？当然基督本身和其总体只有一样大小，基督是宇宙般大，它的量度是那阔长高深，甚至一只公牛也不能代表基督宇宙的大，基督的量度。虽然基督本身是一样的大小，但在我们的经历中基督却有不同的大小。例如一位初信者得了帮助，多少认识一点基督，他在主的桌子前向神献上基督。在神眼中，他所献的基督可能是一只小鸽子，但假如使徒保罗在聚会中也向神献上基督做燔祭，在神眼中保罗的供物可能是一只大公牛。在同一个聚会中，另一位信徒在主里已经50年了，他对主有了相当的经历，他也献上基督做他的燔祭。在神眼中，他的供物可能是一只羊羔。在这聚会中，基督做燔祭有三种大小。这不是说基督本身有不同的大小，基督本身是一个大小。不同的不在于他的琐事，不同的乃在于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读利未记一章时需要我们注意，这章没有教导我们基督整体上实际的大小，他乃是教导我们关于所经历的基督。基督永远是大的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他可能像鸽子一般的大。几年以后我们也许能献上像基督做羔羊，如果我们继续的长大，至终我们所献上做燔祭的基督也许会和保罗所献上的一样，是一只大公牛。这乃是经历上的事，它不是道理上的事。利未记一章里燔祭有不同的大小，这事实指明这一章所教导的不是道理上的，它乃是经历上的。现在我们就着利未记一章的经文来看一些与经历有关的重要的事。我们到会幕来不该空手，乃该带着出于基督的东西。利未记一章二节说，你们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就要从牛群或羊群中带牲口来做供物。我们需要注意带这个字，这里的带这个字原文有带进，带进到某个人面前，因而它含是乃是贡献。 假如有一个以色列人承受了一份美地，却松懒，既不耕地，也不撒种、浇灌，到了收成的时候，这样的人没有东西可以收割，结果他就没有东西带来过节，那么他就会空手而来。就如在马太福音25章，十个童女，愚拙的五个童女要向精明的五个童女借由，懒惰的以色列人也得设法从别人借来，买来东西献给神。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就像这样，他们松散懒惰，没有在基督里同着基督并为着基督劳苦。然而保罗不是这样，他说他为基督竭力奋斗。我们都需要像保罗一样在基督身上劳苦，使我们有出于基督的东西可以献上给神。当然我们在自己里面凭着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，也不能做什么，我们的确必须依靠雨水从诸天而来。但是如果诸天降了雨，我们却不劳苦，那请问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对基督就会没有任何的收成，因而就没有任何出于基督的东西可以带给神。我们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，使我们能够将出于基督的东西带给神。这不是论到基督做燔祭的道理，这乃是与献上基督给神有关的经历。在利未记一章二节里，供物这一个词意思是礼物，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成了礼物。我们如果要有礼物给神，就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，并且要为着基督竭力的奋斗而征战。在做美地的基督身上劳苦，就是耕地、撒种、浇灌，这就像农夫一样的殷勤做工，劳苦牧养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六节指明我们乃是农夫，是勤劳的人。我们这些农夫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，我们如果在基督身上劳苦，我们就会有出于做燔祭之基督的东西，把它当作礼物献给神。献燔祭的方法乃是我们经历基督的说明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经历基督的经历。利未记一章五节上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犊，这指明基督做燔祭被宰杀。被宰杀是基督在地上个人的经历。我们既是爱基督的人，愿意以基督做我们的燔祭，就需要经历他的被宰杀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曾否被宰杀过？你曾否经历基督的被宰杀？我们需要使基督的被宰杀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我们在婚姻生活中该有这一种的经历。假如一位弟兄的妻子很强，对弟兄很坚持，那么这位弟兄该怎么做呢？他不该与他的妻子争吵，他乃该经历基督被宰杀的经历。让我们想想看福音书里所成名的图画，主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，那是比拉多做了最后的判决，要定他十字架。主耶稣被交给恶人，然后被带到宰杀之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主耶稣没有反抗。我们如果对基督被宰杀有真正的经历，那么当丈夫或妻子将我们带到宰杀之地时，我们就不会有所抵抗。我们不会抵抗，我们反而会让丈夫或妻子将我们摆在十字架上。同样的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会经历类似的经历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，就不会有争吵争竞，只有被安静的带去宰杀。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就会有许多赞美向着主献上，可能很多时候是带着眼泪感谢他给我们经历基督被宰杀的经历。我们有时与弟兄们争论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是转离了十字架，就是离开了这个基督被宰杀的经历。争论不是别的，争论乃是从宰杀中被转离， 如果这是我们的光景，那么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就没有什么可以赞美归给主。我们在祷告和赞美中无论说什么，那些都是空洞的，因为没有基督被宰杀的真实经历，因此也就没有了燔祭。在这种情形中，我们就不是绝对为着神，也没有接受基督做燔祭，经历他在被宰杀时所经历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主日擘饼聚会在主的桌子前，我们只是一再的重复平常和习惯的诗歌，只是一再的重复同样的祷告和赞美，却没有真实鉴赏并献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。我们如果真实的经历基督在被宰杀时所经历的，那么在主日的桌子前就会有许多的赞美可以献给主，并且在教会生活中就没有争吵。有些人可能会批评我们，反对我们，但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争辩，我们不说什么，只是安静的被带到宰杀之地。倘若这真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就会有大的燔祭献上给神，并在会幕中会有许多的赞美。我们向神所呈现的乃是我们真实如何经历基督被宰杀之经历的说明。利未记一章六节说，他要剥去燔祭牲的皮。燔祭牲被剥皮，表征基督甘愿被剥去他美丽的外在彰显。在四福音书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被人毁谤，他美德的美丽被人剥夺。例如有人说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又有鬼附着，这岂不正对吗？另外有人说，主耶稣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这指明做燔祭的主耶稣被人剥皮。使徒保罗也经历了这种剥皮，他被哥林多人剥皮，哥林多人控告他，打发提多到他们那里，目的是要收取他们的钱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6到18节提到这个控告。保罗说，罢了，我没有加给你们担子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是狡猾诡诈的，用牢笼你们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我借着其中的一个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劝了提多，又差了那位弟兄同去，提多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们行事不是在同一的灵里吗？不是在同一个脚中里吗？有些哥林多人污蔑指责保罗用诡计得利，打发提多收取供给贫困圣徒的捐项，借此来掩饰自己。使徒保罗在15节表明他真正的态度，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，并完全花上自己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保罗愿意为他们的缘故完全花上自己，然而保罗却被他们控告，说他牢笼他们，利用提多来偷取他们的钱。请问，这岂不是一种的剥皮吗？在哥林多后书6章3到13节，保罗列出了许多明证，证明他是神的仆人。8节他说，借着荣耀和羞辱，借着恶名和美名。我们也许觉得难以相信，恶名的传播是保罗作为他使徒的明证。这些恶名是保罗作为神仆人的明证。恶名就是一种的剥皮，他剥夺我们外在的美丽。今天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剥皮。在我们过教会生活中，这些年日，有许多人会把我们剥皮，并且把我们的皮剥下来再放回去，再剥下来再放回去。你如果被你的丈夫或妻子剥皮，你岂不尽一切所能的把皮重新贴上吗？ 你岂不设法挽回你的美名，恢复你美德的外在彰显吗？今天假如你是一个设法重新贴上那被剥去之皮的人，那么当你来到主日的桌子前，你能为着主帮助你将皮贴回去而赞美他吗？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向主献上这样的赞美。然而假如你在教会生活中经历了许多次的被剥皮，那么你就能说，主啊，我经历了你所经历的剥皮，我跟随你，我接受剥皮、剥夺、毁谤、恶名，就像你一样。主啊，我所经历的实际上就是你被剥皮的经历。今天你若是有这种的经历，那么你在主的桌子前所献上的赞美，即使是很短的，也会深深的摸着聚会。因为乃是这个真实的经历，并诚实的献上基督做燔祭，摸着了聚会中的灵。这不是献上整个的基督做燔祭，今天没有人能，甚至使徒保罗也不能献上整个基督所示的，我们只能献上我们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基督。利未记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，献燔祭的人要把燔祭身切成筷子。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被切成筷子，我们都喜欢保持完整完美，我们坚持自己对而别人错，我们就使自己避开被切割，被人指责做错事就是被切成筷子。丈夫妻子之间的争吵，一位姊妹也许抱怨教会中有许多人不公平，当她来到聚会中看到某里面彼此斗起来了，这样究竟谁公平？我们都不愿意被切块，反而喜欢保护自己完整。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中一直不断地被切成筷子，我们也需要经历他的被切割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凭着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跟从他的脚中。基督的生命不是争吵的生命，他乃是甘愿受切割的生命。我们如果经历这个，就能将所经历的这位基督带给神。我们常常说到在基督身上劳苦，为要有出于基督的东西在聚会中展览出来。在基督身上劳苦，包括我们甘愿被剥皮，被切成块，像他一样。我们若这样的在基督身上劳苦，我们就会有被剥皮、被切块的这位基督作为出产来献上给神。利未记一章九节，燔祭身的内脏和腿要用水洗。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燔祭身基督是污秽的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行动时，在他里面的那灵一直保守他，使他不至于污秽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有同样的经历，我们需要经历基督被圣灵洁净。我们能经历这事，因为他那洁净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天天洁净我们，使我们不被属地的污秽所摸着。燔祭身经过宰杀、剥皮、切块并洗净以后，就放在祭坛上焚烧。祭司要把这一切在祭坛上全都熏着献上，当作燔祭，就是献给耶和华作为以爽之香气的火祭。以爽的香气，它翻译的意思是安息或满足的香味，也就是一种献给神使神以爽的香味，借此得神喜悦。这是用来指明烧燔祭身时上升的馨香之气。这里的熏着一词指明燔祭身不是很快的烧，它乃是慢慢的烧，这样慢慢的烧，结果就有怡爽的香气，就是一种带有满足、平安和安息的香气。 这一种怡爽的香气对神乃是享受。当我们将燔祭牲熏着献上给神时，一种使神悦纳的香气就上升到神那里，使他满足安息。神既得着满足，就将他甜美的悦纳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燔祭的意义。燔祭乃是指基督是绝对为着神的满足，要以甜美平安安息满足神的路，就是要过一种绝对为着神的生活。我们既无法过这样的生活，就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。我们需要按手在他身上，指明我们渴望与他联合，与他是一，过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。他这样的生活包括被宰杀、被剥皮、被切割和洗涤。接着经过这一切的过程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东西献给神做燔祭，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位基督。